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01页，701页，倒数第五行，经文：流布万种温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苟息，自然不起。这段经文彼得妙相。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右下显风松妙相温雅德相，温是温和，善也，良也，温善，温良。雅是正的意思，雅者正也。德相，相居万德。会书曰：温为温和，雅为雅正，相其世人为温。这个相啊，闻起来很舒适。这叫我，这是闻的意思。节爱染相为雅，节是鉴别，跟世间的相不一样。世间的相啊，能生染著，像这个一般。香水涂香、抹香这一类的。极乐世界的香不会让人生烦恼不会让人呢起贪嗔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念头，所以雅正又相居万德，故能使闻者尘劳苟息，自然不起。这个就难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没有这种相。尘劳是烦恼的意名。尘土有染污的作用。我们注意，一天不骂它，就有灰尘比喻尘劳染污我们的身心取这个意思。苟息，苟就是染污，息是吸气烦恼的吸气。柱子里的说：“狗乃烦恼之误会那么由此可知，烦恼习气的确是很严重修行人烦恼容易断，习气很难除不除习气，烦恼虽然断了，可能还会恢复，还会再起。习气断了啊，烦恼就不会再起来了。那么阿罗汉，烦恼断了，习气没断， 啊，这是在经典上啊常常看到有记载。啊，辟支佛见思烦恼真的断了，啊，得清净心。啊，所以修行的道行功力跟阿罗汉比要增长一倍。啊，阿罗汉要两个大劫才能回小向大。啊，但是辟支佛呢只要一个大劫他就能回头。习习性啊，中国古人呢告诉我们，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所以本性是善的，我们要承认它。本性就是性德，佛经上讲的性德啊，是最善的。啊，这个不是哪里学来的，自信里头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三样东西展开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顺乎自然，那就是性德圆满的流露，没有一样不美好啊。今天我们把自然破坏了，所以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啊，树木花草一定顺其自然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现在把这个破坏了，要改变基因啊，让这些植物啊动物通通都去改造基因，完全把大自然破坏了啊，带来的灾难无法估量啊，这些灾难我们都必须要承受啊，不是自然灾害，是自作自受我们老祖宗懂得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教导我们要随顺自然，不能够违逆自然。为什么？自然是心得，自然是最好的啊，最健康的啊，破坏自然就带来了灾难。对身体来讲是疾病，对居住的环境啊，那就是水火啊，风灾地震这一类东西出现了啊，尘劳垢习这四种烦恼啊，污染心性，心性是在讲是不会被污染的，障碍了心性啊，心性里面智慧德相啊不能现前。那我们在这个世间趋避众生，就是尘劳垢习在驱逐我们 啊，我们受他的威胁，受他的干扰，受他的迫害。今为德相所熏，于是自然不起。啊，在极乐世界，我们的烦恼、习气、业障，自然不起，不是没有，有。为什么自然不起？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又何况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啊，整个环境是个最美好的学习场所，啊，风吹的声音说法，水流的声音也说法，啊，你眼见到的、耳听的、鼻嗅的、舌尝的，没有一样啊不是妙法了。所以习气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自然不起。此又是以香为佛事也，啊，极乐世界香佛事就是帮助人觉悟的事情，啊，佛法教学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佛陀教化众生，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为什么呀？教化众生。苦，一切苦是从迷来的，啊，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就做错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啊，说出来，这个世界上这400多年所发展的科学。啊，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二分法，啊，现在才发现呢。二分法就是心跟物对立了，啊，将一切法分为物理的、心理的，啊，而科学技术偏重在物理。啊，心里就疏忽了，到现在才知道，物质现象原来是意念波动产生的。啊，研究到最后的总结，这个世界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根本不存在。我们今天感觉到它存在是个幻觉，啊，现在的研究真正找出真相，心跟物是一不是二，啊，决定不能够分割，啊，念可以支配一切，啊，支配的方法，啊，总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就是集中念头，叫专一， 能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个能量能改变物质现象。啊，那么在佛法，无论是大小乘经，佛都说过，智心一处，无私不办。啊，他们提出专注就是智心一处。啊，这一处佛没有指定是哪一处，换一句话说，任何一处都行。啊，比如研究经教，佛说得很好，任何一部经论，你只要智心一处去研究它。啊，智心一处一定得三昧，得三昧之后一定会开悟，开悟之后全通了，不但这一步通，步步都通了。啊，为什么？因为任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现的，换一句话说，一切法都可以明心见性，就这么个道理。啊，好比圆球，圆球上任何一点，都能通到圆心。通到圆心的，达到圆心的，就是整个圆球你全达到了。啊，自心有个点呢、啊，把这个点掌握到的时候，真叫能生万法了。啊，你才能控制一切法。啊，这个例子大乘经上很多。啊，我们要懂得。啊，现在对经上说的这个话不怀疑了。以前总是有疑惑。这怎么可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心放在许许多多事物上，所以这心是散乱的。散乱就不起作用了。力量分散了。啊，必须集中。啊，佛经上也有用止心一处。啊，停止的止，把心止在一处，跟智心一处是一个意思。再看下面这一段，身得妙处，风促其身，安喉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灭尽定落啊，这一段说风的妙处，得风出体，自然安落和谐啊，调心是意，故曰安和调舍。啊，其乐呢，这快乐呢，就好比比丘得灭尽定。啊，灭尽定是什么呢？又名灭尽三昧，乃灭尽六识，心心所知禅定。啊，第六意识分。第六意识，那个心散乱了， 啊，现在让第六意识集中了，不散乱了，啊，让他的心不要到处攀缘，把它收回来，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定。八个识里头，以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深广没有边际，与它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心所全相应，没有一个不相应。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懂得了。相宗的修行就是转识成智啊，怎么转呢？就在六七下手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啊，因为第六识第七识执着，执着不平等啊，这个第六意识不攀缘太多啊，不清净。其实两个是都有清净平等，只是哪一个比较偏重。啊，第六意识里头清净多分，平等少分。第七识呢，平等少分，清净多分，因为它染污。啊，我见，我爱，我痴，我慢，啊，这都从执着来的。啊，第七识、第六识，是烦恼里面的华严经上所讲的分别，一般比喻作尘沙啊，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像尘沙那么多，数不尽的啊，这就是由于他的心过分散乱啊所造成的现象。啊，灭尽定是灭尽六识心心所的禅定，不还国以上的圣者若于此定啊，不还国是阿那含小乘三果啊，四果是阿罗汉，啊，也就是三果以上都得这个点啊，他们能把见思烦恼断干净啊，尘沙烦恼啊也控制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扶住了啊，是这个功夫啊，这个境界里头非常快乐。 所以得法喜充满。啊，下文，风吹花聚，而显妙色，飞花如雨，故称花雨。啊，下面说明花雨的功德，眼得妙色。啊，你眼睛所看的，这六根在六尘境界，那不叫六尘了。啊，六种心色，楞严经上所说的。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斗罗绵。啊，看念老的注解，彼国极乐世界，啊，德风啊有很多的妙用，啊，首曰吹无处音，啊，他吹在宝树间。这个树叶枝条啊，被风吹互相碰撞，就像风铃一样啊，发出微妙的音乐，非常悦耳啊。哎，又能够演说妙法，啊，这我们在前面看过。次云呢，随风散香，闻者清净。啊，风吹着香，让香气往四方流散。啊，极乐世界这些人闻到这个香，都能够断烦恼、消业障，啊，得到清净、平等。啊，三，得风出身，这个风吹在身上，乐通灭尽定。啊，吹在身上感到非常快乐，就像阿罗汉，像阿拉罕一样。第四，随风生花，啊，空中飘的花，风把它吹，吹到遍满国土，妙不可言呐！啊，风吹宝树啊，一花色光，自然汇聚，啊，青黄赤白，遍满其谷。啊，这些花被风吹下来了，啊，吹下来之后飘在空中，在空中自然排成图案，啊，非常之美，它一点都不乱，落在地下就像地毯一样， 啊，古今云，飘华成聚，啊，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啊，所排出的图案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是什么？性德圆满的流露，这叫自然。又无疑曰：吹七宝书，借作五音声。这个五音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交响乐。啊，五音，宫商角徵羽。啊，现在的音乐是七个音。啊，古人这五音是主。啊，另外附带的还有两个音，所以也是七个音。啊，交响乐就没了。一七宝书画，悉覆其国中，皆散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对，散花了，花干净，没有污染。啊，花落在身上就不见了。啊，痕迹都没有了。树化阴风从空散扬，供养慎重如天玉化，遍布佛土。啊，就像天人散花一样。往生论里的书，为宝华布地有二树神，业为妙色殊胜。啊，飘花有序，就它不乱。异色成聚，青黄赤白皆随其类。啊，故曰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啊，红色跟红色在一起，黄色跟黄色在一起。啊，红色的花不会飘到黄色那一堆去，所以这图案就非常之美。啊，宝华布地，如图如景，如图是图画，景是织景。啊，这人工造的。啊，编成种种图案。种种色光遍满佛土，啊，这个佛土是极乐世界，是为色妙也，啊，到极乐世界，看到到处都是花、香花形成的图案。第二呢，妙处殊胜。啊，经云柔软光洁，光指前面所说的色光无量，洁是说花质清洁，啊，洁净。柔软呢是指妙处，啊，你去接触这话非常柔软。兜罗冕是梵语，啊，印度话。道宣律师曰：草木花絮， 啊，像蒲台花、柳花、白杨花啊，那么这些花都有序啊，像棉花、棉絮啊，都有。啊，兜罗棉是印度这个花絮里头最好的啊，非常软啊，取细软之意啊。这种衣服，这个布织成的布做成的衣服，穿起来很舒服啊，你手去摸它非常柔软。下面一段再显妙处，作履其上啊，在这个花坛上，你从那个里头经过啊，莫伸四指，它是软的，就下去之后陷下去四个指头，随足举矣。我们把脚抬起来，哎，它有弹性，又恢复原状啊，还复如初啊。履陶也，末是下沉，足陶花上啊，其粗柔软呐、啊，如陶兜罗棉啊，坐入花中，下伸四指，举足触花呢，花皆平整如初啊，这就很好懂。故曰：随足举矣，还复如初。啊，这看西方极乐世界人自在啊，啊，悠闲自在，一心向道，没有杂念的啊，每一天听经闻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享受，六种的色境啊，用色做总代表我们一般人说是赏心悦目，没有一样不欢喜啊，眼耳鼻舌身心所接触的啊，不但快乐，帮助你断烦恼、消业障、开智慧，有这么多的好处啊。幕后这一段六十余话啊，请看经文：过舍事后，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于兴华。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啊，下面六凡于华啊。这也是阿弥陀经里的所说，昼夜六时，欲天曼陀罗花啊，跟小本弥陀经上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啊。六时晨朝日中日暮，这叫日三时 啊，印度人早晨呢是初日分，6点到10点，啊，中日分10点到2点，后日分是2点到6点，啊，印度一个时一时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啊，印度人把一天分成60，夜昼30，夜30，晚上初日分是下午6点到10点，初夜，中夜呢是晚上10点钟到2点钟，中夜，啊，后夜分呢是2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他这么分法的。所以现在外国用的24个小时，我们加个小字，小时，啊，我们中国的时辰呢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12个时辰，啊，比现在用的时辰呢大一倍，那印度比我们又大一倍。啊，印度的一时是我们的现在4小时，中国的一时是现在的2小时。啊，那么昼夜60就是一昼夜，60就是一昼夜。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它没有夜晚。啊，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有昼夜的习气没断，啊，那就把花飞花落，啊，用它来代表时间，啊，6次这个花飞花落的时候啊，这就好比是一天了，啊，晨朝玉华，啊，这是初日分，过摄时后其华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华，啊，那么晨子早晨。啊，过摄时，出家人一天只吃一餐饭。啊，摄时正摄至时，即日中至午时。啊，吃完这饭之后，这个花自然没有了，大地很清净。啊，应该就是每一时的初，空中会落下花来，一餐饭的时间花就没有了，所以这花常常看到空中雨花。沙弥世界一则经里面说，若受斋摄食不得过中午，是表晨朝所散之花，当日过中啊，则与地上自然化去，大地清净如初。啊，于是空中更与兴华，如是随此60，花将花化，循环往复。故云随其时节，环伏周边，啊，环伏就循环反复，这就意思。 啊，六十余花应该就是每一时粗啊，花就落下来了。啊，吃一餐饭的时候，就时间不长，花就没有了。啊，大地很干净，一尘不染。啊，到底下一个时辰，哎，它又有花，总是极乐世界雨花的这个时节。是很紧凑的啊，也很正常啊，让人知道啊，一天六次这个花降花花啊，花末就没有了，用这个来计算时间。周遍呢？周遍其果，这在极乐世界普遍的现象，到处通通能够看见。啊，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六凡六度也，即小本六十余华，至于极乐世界。而言昼夜者，只是顺此方之习俗。极乐世界实际上没有昼夜，啊，如要解云，欧耶大师说的，彼土一真，啊，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正报是我们身体，啊，各有光明。极乐世界的光，这光明世界啊，它不靠日月灯光，它没有这个东西啊，每个人身上放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放光啊，树放光，水放光啊，大地放光，它是众宝所成的无量珍宝啊，经上举出七宝，其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啊，七的意思是讲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个叫七，这就是圆满。啊，它表法。啊，那就是无量正宝，应有尽有啊。啊，它没有。欠缺的啊，所以不加日月，按分昼夜，哪来的昼夜啊？且顺此方啊，假设分界耳啊，设有昼夜了啊，设有年月日时，都是随顺我们的习俗来说，实际上极乐世界没有。啊，没有昼夜，也就没有日月，也就没有什么年份，就没有。啊，这个世界的人长寿啊，啊，长寿，时间实际上长短也不完全相同。为什么呢？在那个地方用功，每一个人勤度不一样啊。有人非常精进啊，有人就是慢慢来，不着急啊。慢慢来的人寿命就很长，为什么？他成佛嘛。成佛就毕业了嘛，那进勇猛精进的时候，那他就时间就缩短了啊，他就早成佛去了啊，那个地方成佛就在那儿毕业了 啊，成佛到哪里去了？成佛就回到常寂光去了。啊，非常不可思议。啊，常寂光是自信，回归自信了。这么看起来，也有很趣味的，让我们想象到。你看，我们一念不觉迷了，越迷越深。啊，堕落到六道轮回。现在遇到佛法了，再回头回归。啊，慢慢的又回到了自信。从自信出来，最后又回到自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啊，佛罗那尊者在《楞严经》上向佛提出一个问题，很有趣味。啊，凡夫通过无量劫勤苦修行成佛了，成佛之后还会不会再变成凡夫？啊，那就是说我们真不容易回到常寂光了，回归自信了。以后会不会再有一念不觉又迷了？啊，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啊。佛罗那带我们问出来了。啊，释迦牟尼说不会再迷了。啊，就如同黄金在金矿里面经过冶炼变成纯金，啊，渣滓淘汰尽变成纯金。这个纯金会不会变成金矿矿石呢？不会变成矿石。啊，跟矿石放在一块，它也不会变成矿石。它是经过提炼的。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没经过提炼的人有没有这可能？自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没有通过这种体验，有可能啊。我们为什么迷了？啊，这个迷没有理由。我们问这句话就是迷了，为什么？有疑心吗？如果没有怀疑，怎么会有这些问题？啊，只要提问题出来，迷没有断呐，真正断了，没有问题了，啊。这都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又苏超曰，这个地方讲的苏超，如果没有指哪一种苏超，就是弥陀经苏超，李延迟大师的。要解释欧耶大师的，啊，他不要提，因为是同属一部，同属一部，弥陀经跟着大本小本，啊，所以就不提什么苏超，啊，如果华严苏超要加上华严，啊，不提就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啊，阿弥陀经要解。莲池大师注解里头说，彼土既无须弥，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 又五日，长明不昏，昼夜无变。啊，无法辨别昼夜。唯以花开了明为昼。啊，花合鸟栖，这就叫夜。啊，鸟休息了。啊，花合了，不开了。啊，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又慈恩弥陀同赞。慈恩是窥基大师。啊，窥基大师的阿弥陀经同赞疏。啊，这他注解的。这里面说花开今朝。啊，朝就是七宝池。啊，七宝池金色的。啊，化身指莲池，化身之人为天书之情啊，好像天亮了啊，莲花开了，这一个往生的人花开皆福，真的好像初出生啊，鸟宿群林，菩萨坐十魂之下。啊，鸟归到树林。啊，休息的时候。啊，菩萨把它想作黄昏。诸舍皆同志啊。这几位大师所说的意思都差不多，又圆中朝更精一截。圆中朝是优希大师的啊，他说以花开鸟鸣为小，莲鹤鸟栖为夜，切恐又是凡圣同居土，净土气氛与秽土将旺未旺之间，以众生生者多待往生啊，多待业往生。这个说的有道理啊，确实比前面三个说的更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还不久，还有这些习气在，这习气呢也感得有花开花合，有鸟鸣鸟宿，有这些倾向发生，从而言之境随心转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久了，习惯了，根本不起这个念头了。啊，那这些现象呢，也就没有了。啊，总而言之，境随心转是真理。啊，这就是意念主宰了一切。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个道理好啊。啊，在大宇宙里头学佛之后自己能做得了主了。啊，没有学佛自己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啊，很可怜。啊，自己做主，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如如不动。 啊，外面环境自然它就转了。啊，特别让我们想到啊，外国玛雅古老的语言说，今年十二月有灾难。我们学这个佛，学这个经管用啊！啊，这个灾难不管它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们晓得那是环境上产生的变化。环境变化是共业所感，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大家的念头变现出来啊！但是共业里头啊，有别业，有不共的业啊。他有这个念头，我没有这个念头。我纵然受他的影响，影响不大。我如果没有念头，随顺他们的念头，这麻烦就大了。啊，那个影响就太大了。啊，所以他们都在念这些灾难，想到如何来逃避这个灾难，能逃得掉，逃不掉。为什么？业力感召的。啊，美国布莱登博士就说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们，这个灾难可以化解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觉悟。从今天起，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还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啊，这是一个量子力学家说。啊，他主张以心控物，啊，就用我们心来控制物质现象。啊，科学家报告里头，念力的能量无限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的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就是佛常说的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那么地球这样灾难，在意念上讲，这是小事，不是大事，比改变星球轨道容易太多了。啊，所以布莱登这个提议我们可以接受，啊，我们可以认真努力，用我们的意念纯净纯善，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那我们常想啊，地球上70亿人都造恶业，要让他们回头不可能，那要多少人回头才能产生效果呢？啊，我相信这个疑问也是大家的疑问，不是我一个人。 啊，这些科学家他们也知道，为我们提出一个数据，地球上居住人数的总人数1%的平方根能够回头，就能帮助地球解决问题。啊，1%的平方根多少人呢？8000多万人。啊，就算他10000人吧，10000人超过很多了。啊，10000人回头，70亿人造业，让我们不敢相信啊！行啊，不成比例呀。可是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意思，叫邪不胜正。70亿人是邪，这10000人是正。邪不胜正，啊，意念改变物质环境这一桩事情，日本江本胜做过一次实验，啊，在日本琵琶湖有个海湾，这个海湾是死水，啊，水不流动，很脏很乱，气味很难闻，20多年了，他就在这个湖边做实验，照料300多个人，请了一个老和尚，90多岁的一个老和尚，带着大家祈祷，啊，共同发一个心念，发一个念头，湖水干净了，要加一个我爱你，啊，我爱你，湖水干净了，就念这一句话。念1个小时，350多个人在湖边，啊，什么念头都没有，统统放下，啊，就念这一句，啊，念了1个小时，3天之后，湖水真的干净了，啊，气味没有了，啊，他照了很多照片。成功了，啊，干净了多久呢？江本博士告诉我，干净了半年，一次祈祷干净了半年。我跟他说，你能不能3-4个月去做一次，啊，不就永远干净了？啊，也真正告诉世人，它真有效，不是没有效。啊，所以这10000个善人，我相信是可以找得到的呀。到哪里去找？到宗教里头去找。啊，我们常常在提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过处的同学，啊，你们收看到了，听到了，你们就发现，啊，10000个人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啊，我们今天真正做，这个意念不能间断，啊，我们把念头集中在阿弥陀佛。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化解 地球上的灾难，我们能够有一万个人，每一天这个念头不断，会起很大作用。念佛的人，基本的概念就是肯定人心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有这个认知啊！今天许许多多众生造的许多罪业，像经上讲的，无逆是我，回报大乘，造那么重的罪业，我们要有阿弥陀佛的雅量，阿弥陀佛能原谅他，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为什么要原谅他？他可怜啊，他无知啊，没人教他了，他学坏了啊！佛在这个经上说，就是说这些人啊，先人无知，他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于高祖父母也不知道，没人教他，他学坏了，他本性不坏呀，习性坏了，本性忘掉了，习性当家做主，竟干坏事，所以要原谅他，对全世界，中国。把传统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丢掉了200百年了，200百年七八代了，所以对于今天人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都不可以责怪他，都认为什么正常现象。要懂这个道理，我们要来挽救，挽救这个事业非常艰巨，非常困难，慢慢来，不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效果，不可能。丢掉200百年，恢复至少也要200百年，这个道理要懂啊。欲速则不达，只要这个心火不断，能够传下去，代代有贤人，代代有真正明白道理的人，禅宗到中国，大摩祖师一生就传一个人了，传个慧可，慧可传僧璨，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单传了，没起作用啊，到慧能起作用。慧能传了43个人，这明心见性。禅宗在中国发扬光大，影响了足足1000年。是前人给我们做的榜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至少需要200年。 啊，我们现在的一生能存两三个不错了啊。那么今天这种工具好，电视网络啊，一定要用这工具啊，这工具太好了啊，没有这个工具啊，那就真的问题大了啊。传统文化佛法可能在这个时代消灭了啊，变成历史的遗迹，再也不有了啊。幸亏科学有这么好的工具啊，用这个工具我们不在身边，大家同一个时间都在学习啊，太难得了。印刷术发达啊，经书大量的印，到处都流通，这在从前不可能的。从前印刷木刻本啊，木刻本一个人工啊，去印一本书，一天做八九个小时，能做出几本呢？啊，大概像这种本子，这现状书啊，这样的本子，一个人一天做三本。今年刻经处现在还在做，完全是人工。啊，印的时候是木板，涂上松香，刷子刷，啊，一张一张的刷，啊，装订起来成册，大概一天最快的可以做三本。哪有现在机器这么方便了？啊，几万册的书一下就出来了。啊，明清以前书全是手抄本的，哪里有那么多？所以书是宝贵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我们的应用这些工具。啊，书本还是要印，这还是最宝贵的。啊，为什么呢？如果万一灾难是真的，电没有了，啊，电没有了，机器都不动了，哎，到那个时候，你说光碟啊，这种通通都没有了。书本就起作用了啊，书本起作用啊，我们还是要重视书本啊。那么有人说，大灾难来了之后，怕我们这文物啊毁灭掉啊，啊，要把这东西刻在经书上，刻在石头上，那是古人想的方法，藏诸名山啊，等待后人发现。可是一个地震呢，那就全毁掉了。现在地球的地震太多了，不如多印。你说我们有一万套，散布在全世界，不可能统统毁灭，肯定有一部分留下来，所以还是大量印刷，到处存放，最安全的。啊，比什么都安全。啊，又何况这些东西存放之处，都有龙天善神守护。 啊，守护神他们护法了，他在那里修功德了，啊，等待有缘人发现。啊，所以我始终想法一定要大量翻译。啊，到处都能够存放，这才是真正的好事情。我们真正要做啊。我们再看啊，这个下面的文，袁中超这个解释说得合情合理啊，因为众生生者多半都是待业往生啊，所以这应该是同居图的事情啊。上面三图，方便图、十报图、长吉光图，当然没这种现象啊，这是可想而知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篇，报莲佛光第二十一品，念老有个提要，本品显阿弥陀佛各种宝莲，夜夜了有微妙色光，夜夜光中又现千亿佛，夜夜佛说妙法，安利无量众生，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啊。前面所介绍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法界虚空界或者在这个大宇宙里面，真正是一个理想的修学道场，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在这个地方修学没有任何障碍，真正叫一帆风顺啊，物质一切享受，阿弥陀佛是大施主，全是他供养啊！啊，所以我常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好比是第六天人啊，第六天人所有一切的享受，是第五天变化所作送来的供养，自己都不用变化了，第五天变化来供养，福报大了。我们到极乐世界一切不用操心，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就好比第五天，我们是第六天人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没想到这些地方啊，一定对阿弥陀佛感恩啊。啊，他为我们设想的太周到了，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他通通想到了。啊，让我们在他的校园，实际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极乐世界是个阿弥陀佛的校园 那我们往生到这个地方是上学，成佛是毕业了，毕业自然离开这个学校，离开学校到哪里去了？回老家去了。老家是什么？长吉光净土，是自己的本性呢，回归本性啊，真正回归老家了，学校毕业了，回归老家。所以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一切经典里头没有十方诸佛刹土里也找不到我们这一生有幸，太幸运了，我们遇到了实实在在难得遇到这么好的经本下莲居的慧集，尽善尽美我们拿其他的五种原译本，两种慧集本，一种戒教本来比较，来对照，你自然就知道这个本子低了这个本子出现不久，抗战期间当中成就的所以在我们上一代的这些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夏老汇集出来的时候曾经印过几次，分量都不多两三千本，那么遇到战乱很容易散失，流通到海外不多我所知道的台湾这个本子，绿行法师从大陆到台湾带了几本，大概就是五六本送给台中李老师，李老师没见过看到这个本，特别是看到梅光系的一篇序文梅光系是他的老师看到这篇序文呢，就如同见到老师一样，无量的欢喜兴奋一口气把经读完在台中印过两次数量也不多，大概一次也就一两千本。讲过一遍自己就在书本里头做眉注注解，毛笔写在书上，这个本子给我了只讲过一遍，我拿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我跟老师商量，他老人家那个注解我看得懂 我就很想讲啊。啊，韩馆长50岁生日，哎，我说讲《无量寿经》给你祝寿，他印了3000本。啊，我把这个事情报告老师，老师说不行，你出家不久，资历不够，如果有人来批评来反对呀，你招架不住啊。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啊，他不让我讲，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本子也就跟大家结缘了，一直到李老师往生啊，老师这一部经典亲笔写的注解没有人看到过啊，我们纪念老师，把他这个眉注公开印了10000册啊，在国内外都赠送，大家才看到啊，那个时候在美国在加拿大，大家看到这个注解之后非常欢喜啊，就要我讲，所以我第一遍讲这部经是在美国啊，在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啊讲过几遍啊，这个经过去曾经讲过10遍，都是用李老师的注解。啊，以后84年，黄念老访问美国，美国有些信徒邀请他到华盛顿 DC 去弘法。啊 ，DC 那个道场就是华福佛教会啊，我是第一任的会长啊，那时候我是会长，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说要请一个密宗上师到美国来弘法，我就劝大家，我们要专学净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啊，这无论是哪个上司，这黄念祖上司，这个名字好熟啊，一时想不起来，到第二天想起来了，我说是不是梅光系的外甥夏莲居老居士的学生，他说是的，哦，那是的，可以把他请来。没关系，是李老师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法是跟没关系学来的啊。我说那这个不会有问题，我们是一条一个线的。啊，是同一个法门，不会有冲突啊，我就同意他们前来啊，前到美国，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那个时候这注解刚刚完成，油印啊，油印印了10套啊，赠送给别人了请教，老人家非常虚心啊，请大家提供意见修正，准备再做定本。我拿到的是油印的本子，我看了非常欢喜啊，有这么好的注解， 脊柱真难得。啊，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有版权呢，就不说了。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就翻译。没有版权，欢迎翻译。还一定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给他写封面。啊，我们第一版就印了一万字，精装的。啊，现在这个本子，我估计应该有几百万字在全世界流通。啊。我从前年2010年清明，因为灾难来太多了啊，我们在网络上媒体上看到的一年比一年多，有麻烦事情，所以把华严经暂停啊，讲这部经，为什么消灾免难啊，这个经管用啊，这个经是华严的精华了，一定要知道古人所说的华严法华最后都归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啊！你看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华严才圆满。花言太长太大了，来不及了啊！讲这部经1200个小时讲完，讲完接着讲第二遍，这是第二遍啊，第二遍把我们的窟汇在里头，变成窟柱啊，柱完全用黄念老的记住啊，即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你看这个注解，就看了193种参考资料，太丰富了。啊，黄念老提出这么好、这么丰富的参考资料，真是稀有难逢。啊，所以这一部经注，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救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大家读了之后，对经宗相信，真心切愿，没有一个不往生。啊，所以这个本子我们要特别珍惜啊。那么科注虽然汇集起来了，并不很完美，里头还有瑕疵，我找时间慢慢的修订啊，希望做出一个圆满的本子啊，留给后人啊，这是我们用科注本子第一次，我们在一起分享。啊，现在我们看经文。啊，宝莲分6段，宝莲周遍，又众宝莲华周遍世界。念老的注解，文中首名宝莲，次名莲光中佛。啊，与宝莲中有含6个意思。第一，莲花周遍各种。啊，极乐世界到处看到宝莲。啊，七代表无量，无量珍宝。啊，形成的莲花 我们看下面经文，夜夜宝花了，百千一夜，这是说花的叶子，花千一夜，所以极乐世界的莲花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莲花花瓣很大，不多，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像我们的菊花一样。它是莲花，当中有莲蓬。往生西方极乐人就住在莲蓬上，莲台。这个莲蓬里头有宫殿。莲花无数啊！夜夜宝莲，百千一夜啊！夜夜花有百千一夜啊！第三，光色无量，其花光明，无量众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极乐世界莲花不是只有四色。通常讲四色，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四原色。这四色一交配，就是无量的色彩。是取这个意思。因讲五蕴，五蕴交响，叫交响曲，无量的音声呐，光色无量，莲花本体就是光明。它不是草本，不是木本，它的本是光明，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变现出的莲花。故曰其花光明啊，又莲花色类无量啊，青白玄黄珠子，此六为利，一色无尽。青色之莲，放青色光；白色之莲，放白色光。玄黄珠莲，一个放其本色之光，故曰光色。再看底下这一节，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时真起明耀日月。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摩尼宝珠的名字，也叫如意珠，能如人意，千变万化，庄严莲花，拜见这个妙宝摩尼庄严莲花，珠宝皆是真奇，故曰真奇。此诸妙宝放无量光，光具众色，光里头有色，色彩，色呢又生光，互应互施，故曰应施。 这种微妙庄严美丽说不尽呐、明朝日月啊，它的光明超过日月啊，故曰明耀日月。如《观经》里头说：“夜夜夜间。”你看，它有千亿夜啊，夜与夜之间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饮食啊，花瓣与花瓣之间有如意宝珠啊，莲花大小呢是比莲花量，这量是大小，或半有形，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形啊，宝莲之量从半有形起一直到百千有形，这大的，这是什么居住的地方啊，最小的半有形啊，半有形面积多大呢？印度有形也是不一定的，一般讲法它分有形分上中下三等，大有形或中国八十里，中有形六十里，小有形四十里啊，如果算最小的吧，半有形二十里，在极乐世界是最小的，你住的是小地方啊，方圆只有二十里啊，最大的呢千有形大概比一个国家还大，我们从这里可以想象七宝池有多大，一朵莲花千有形，这个池子里头莲花无量啊，无数啊，那个莲池比我们太平洋还大，啊，不过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人身高大，啊，我们这个身体跟他们一比，那差很远呢，大概我们的高度啊，只有他一个手指啊，太大了。啊，真庄严呐！啊，宝莲还放光，啊，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我们看注解，啊，电脑的注解，莲放妙光。夜夜光中啊，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也，啊，以数目字代表无量。也三十六，未见前人注释，啊，古人注释里头没讲，啊，念老在这里做了一个补充。啊，寓意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这他自己写的，意为极乐四土各有九品啊，四九三十六啊，啊，他从这里想的，指各种品数，夜夜品有百千亿莲，以百千亿呀。表一个 极大之数。而夜夜莲花呢，如其色，故有36,000,000,000光。啊，一莲摄尽一切莲，故曰夜夜花中出36,000,000,000光。啊，但36品呢，乃只是大略之数。啊，这个念老一定要把它交代出来。实际上呢，品数是无量的。故可云，夜夜莲出无量光也。这个说得好啊。啊，念老对于净宗，无论是戒行，都有过人之处，啊，超过一般人。啊，所以能够啊，做出这么好的基础。啊，夏老、黄念老，这两个人在这个世间出现，不是凡人。对净宗做了起死回生的工作，啊，功德确实无量无边呐！啊，不但救了这一代，我们这些年来提倡这部经。依照这部经修行，真正念佛往生的人太多了。啊，这一部经，这个柱子，确实能够让现代人生起信心。啊，古柱没讲这么清楚，没讲这么明白。所以虽然是念佛求生净土，一根没拔出。啊，这个愿力也常常在改变。啊，真正往生人就不多。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啊，真心真想往生。那就万修万人去啊。啊，莲花在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往生住就住在莲花里头。啊，莲花化身啊，在莲花里头孕育啊，在莲花里头脱胎换骨啊。啊，莲花一开，化身就出来了。啊，法性身，不是这个血肉之体。居住的世界法性土，法性不生不灭。啊，前面云中超山讲得好啊，经上所说的这些事情，全是同居土。换一句话说，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境界啊，同居土啊。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